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还能有健康的身体，还能有一个平静的环境坐在这里。我们知道最近美国的这个疫情是在不断的变得严重，很多人都因此而越来越害怕，不敢出门，不敢去买菜，不敢上餐馆，不敢来教会。我知道这样每天新闻对你轮番轰炸，告诉你周围有多少人发生病了，周围有多少的国家又感染了，当然我们都会这样。但是我告诉你说，其实这个你害怕这个病毒，它还离你这么远，有些很潜在的危险可能就在你的身边。就像我跟大家分享，我礼拜五来教会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就差点出车祸，因为有一个车在我前面，他就突然撞到这个路边的修路的 bunker， 他就突然在我面前横过来了。在高速公路上，我们都是65迈的这个70迈，那段是有点 construction， 我大概在65迈的这个速度，所以赶快就刹车，但是我已经看到我来不及刹了，那个车就横在我面前。最后我说那一刻，我现在回想，只有是神在帮助我把方向盘接过去了，因为我这个车就突然来了，这样从他这个后面突然就绕过去了。绕过去的同时，因为我开到其他的烂上去绕他的时候，我后面有车，我不知道。当我在绕他的时候，我后面的车神也保守了，他也来一个大在我旁边绕，所以他就沿着我的车的这个镜子绕了过去。我们两个都绕过去了，都没有撞上，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我今天早上当我再一次开过那一段路的时候，我真是很感恩。知道为什么感恩？因为215那一段，他的修路那一段，他把这个路弄窄了，把路肩就没有了，他三条 line 把整个路给铺满了。本来如果是马上进入他修路这一段没有路肩，我后面的车是绝对没有办法绕过我的，因为他没有位置了。但是我出现那个地方是刚刚要进入这个修路这一段，所以正好那是最后一个路肩shoulder space， 所以他有这个地方可以跟我一起绕过来。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每天怕这个病毒，怕病毒，你不知道，你以为你戴了口罩，你以为你不出去，你就生命就有保障了吗？这个人在这个乱世的时候，在这个天灾人祸到处都是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不出门，不来教会，你就平安了吗？人真正的平安在哪里？在神的手中。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才是最平安的。在世界上，主耶稣告诉我们，只有苦难，只有在基督里才有平安。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做好我们当做的预防的工作。我们也知道说一些当做的隔离，一些从这个疫区旅行回来的，我们都跟他们讲，也告诫大家，也劝说大家以爱人如己的心。如果你接触过这样的人，或者你去过疫区旅行的人，请你自己自动隔绝。但是其他的人不必因着这个病毒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不敢来教会。不必因着这个病毒在身边，我们就不聚会，不来这个团契，不来跟弟兄姐妹一同的同心侍奉神。因为那样你损失的就更大，而且我跟你讲了，那不能给你带来绝对的平安。从今年一开始，我们就在讲一个系列，讲到不要怕。所以当我们这些世界越来越混乱的时候，当周边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不怕。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是就要怕。要怕什么？告诉你，在这个人的生命中，有些事情非常可怕， 是什么事情是那个既可以杀了生命又灭了灵魂的事情，那个我们真的要怕。那是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圣经一再告诫我们的那个生命中能够置你灵魂于死的那个罪，你要怕。我想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注意看电视没有，这个礼拜三是这个天主教他们所说的这个圣灰日 Ash Wednesday。 这个圣灰日在这个传统早期的教会里面，他们都有在守这一个节期，这个英文叫做 Lent。 Lent 的意思就是一个春天的意思。那这个原来的拉丁文这个圣灰日的意思就是四十天。四十天是在从哪里算起？从主耶稣复活节的前四十天，他们把它守成为一个在早期的这个教会中称为大斋期，斋戒的斋，大斋期。我们现在没有，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我们不守这样的节期，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每一天都应该是大斋期。但是在传统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节日，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四十天的时候，让大家能够专心的来反省我们生活中的罪孽，我们远离神的罪孽，我们那些隐藏在我们心目中隐而未现的罪。就像我们刚刚领圣餐的时候，丁长老让我们在祷告中反省自己。今天这个大斋期是整个四十天的时候，在早期教会鼓励弟兄姐妹在四十天里面禁食祷告，没有让你禁食四十天，但是你能禁食的时间，在这个为什么要训练这样的要生活，是因为让我们 focus， 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怎样让我们的肉体顺服圣灵，怎样在圣灵的光照中看到我们生活中离神的那个标准差了多远，离神让我们所过的那个标准差了多远，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怎么在拖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所应许的那个永恒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大斋期是一个这个天主教所保留的节日。今天我也想趁这个时间，在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在这个新的系列里面，我们会来讲述这个罪在我们身边，它是怎么样出现，它怎么样诱惑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被迷惑了，就陷在这个罪中了。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一讲，我们要讲罪的危险。但是在开始之前，我想大家心里面常常都在想，基督徒常常都在想说，我们的罪不是被赦免了吗？我们干嘛要谈罪呢？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这个罪的代价，我们现在就好好享受生活，反正他已经帮我们这个 bill 都已经配了，我们有这个必要要讲这么多的罪吗？我告诉你，这真的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所犯的一个错误。我们常常忽略我们生活中的这个罪，我们对恩典有所误解。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他说一个牧师去访问他的教友，问他说你跟主的关系怎么样，那个教友就跟他讲说，他说我觉得很好，因为我喜爱犯罪，主耶稣喜爱赦罪，我们两个相处得非常好，配合得非常默契。这我们常常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觉得说犯罪没有关系，犯罪了反正我就到神面前祈求饶恕就完了，我们这个罪就一笔勾销。所以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给了我们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救恩。很多人传福音都说我们救恩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做的就是靠自己，你只要成天按照你的心意过日子，然后你就有相信神，就白白的救恩就把你救了。这是我们对福音的一个错误的理解。 所以有一位牧师就说，因为我们传着这样叫做廉价的福音，所以基督徒最后他的责任，他说基督徒的责任变成了每个礼拜天离开世界两个钟头守礼拜，借以保证我的罪完全赦免。他说基督徒就变成了这样的光景，一个周日两个小时我们才想到我们的神，其他时间我们都按自己的日子活。这完全是对这个救恩的一种误解。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得救，哎，你们帮我弄一下好不好？怎么 ？OK， 我们知道说我们得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称义，第二个阶段是成圣。称义这一个阶段确实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确实是白白的得到神的恩典，因为称义是靠着基督的宝血。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讲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当我们认为说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我们已经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时候，这完全是什么我们都不用做，这一点是对的。因为在称义的这一个问题上，在这一个阶段你什么都不能做，无论你活的行为有多好，你都达不到神所称义的标准。所以神让他的爱子来付上我们罪的代价，让我们在他面前白白的称义。但是称义不是神的目的，神不是说就是要你们这些人来了相信我，然后你们就称义，然后你们就回去过自己的日子。神让我们称义，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有一个目的是要什么？要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保罗说到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称义的目的，神要我们行善。这个行善不是我们所世间所说的去做善事就好了，不是的，这个行善是按照神的旨意去活的意思，去行神要我们预备行的善，神已经在他旨意中为我们预定的。所以人得救了过后的目的是要在生活中活出神的旨意出来，神所预备让你所行的事，在让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成就。所以不是称义就是结束，不是神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称义，神的要借着基督的宝血让你称义，走上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我们对这个救恩的理解，我们常常认为好像把它理解成中 lottery， 我得救了，我就像我领到一笔奖金，然后这个奖金就我随便怎么花都可以，我出去花天酒地，我要去这个拿了这一大笔钱，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觉得说好像称义就是这样，神把恩典给你了，你爱怎么活就是怎么活了。那我们说这个理解是错误的，人得救不像中奖，神如果说像中 lottery 一样，你去访问一下多少中乐透奖的人，中奖过后他们的生命变得多么的悲惨。如果今天神就是这样把恩典给你，让你自己到世界上爱怎么活就怎么活，我们会因这个恩典而堕落。神要我们称义成圣，像什么？像结婚。圣经上常常把我们和神的关系比作一个婚姻的关系。称义像什么？婚礼。我们称在众人面前说我要委身于神，像一个婚礼。成圣的生活像什么？是一个婚姻的生活，活出这个婚礼的实际的代表，活出一个与神之间一个真实的关系。如果我们只有婚礼 没有成圣的生活，那叫什么？都不知道，叫假结婚。对不对？很多人为了拿到这个绿卡，对不对？我们就办一个婚礼，然后就各走各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假结婚的人，你知道，连美国的绿卡都不会给他，你觉得神会把天国的绿卡给你吗？如果我们只有称义没有成圣，你只有那个名没有那个实，你是骗不过神的。但是有的人说，我不要婚礼，我们就直接过婚姻生活，我们就现在很多年轻人说，只要相爱就好了，不要什么婚礼，我们就直接走到第二步，那叫什么？非法同居，对不对？在神那里，这两个程序是一定要同时做，不要两个都要有，而且有先后次序，先要称义才有成圣。你成圣是因着你称义，你爱神，所以你有成圣的生活。就像一个婚姻，因着我们有结了婚，我们在神面前起了誓，两个要成为一个家庭，所以我后面有活出这个婚姻的生活。神要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他把救恩给我们，为了把我们带上这个成圣的路。所以在成圣的路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断的与罪相争。因为当我们称义过后，当我们决心要跟着神，跟随神，按照神的心意去活的时候，罪一定是会引诱我们，罪一定是会阻拦我们。我们说神让人离开罪，罪会让人离开神。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希伯来书他特别提醒了所有的圣徒们，在这个成圣的生活中，他说什么？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这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在这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的告诉我们，第一个，成圣是今天的事。我们在今天，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常常说，神为什么没有让我们称了义、受了洗就直接去天堂，这样我们就不犯罪了？神要我们受了洗再活在世上，是因为要我们凭着信心靠着他来战胜罪。所以今天是什么？给我们这个时间干什么？今天神要我们用我们的信心，要我们以这个信心活出基督的形象。因为到了天上，你用不着信心了，你跟神是面对面了。就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还不能用肉眼看见神的时候，神要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这个成圣的功。第二点讲到说，成圣需要在这个属灵的团体里面。因为他说要什么？天天彼此相劝。如果我们不在一个属灵的团体里面，我们不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外面的同乡会里面，我们在外面的餐桌上面，我们跟其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你就没有办法有人天天相劝。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一同的敬拜神，一同的团契，就是我们成圣这个事情中需要弟兄姐妹的彼此扶持。有些时候我们没有看见的罪，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看见，可以帮你指出，可以扶持你。所以这需要一个在属灵的团体里面。第三，他讲到说罪的问题是让人心刚硬。在这里他把罪说成一个像以人的说法，罪会迷惑人，然后他让你心刚硬。什么叫心刚硬？心刚硬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状态，你的心不再有那样的感动，你不再对神有那样的爱慕，你不再对罪有那样的恨，你对一切 你生活中所有的对的不对的事，你已经习以为常。这就是这个罪迷惑人的时候，不一定让你去做一些大恶的事情。不是说被罪迷惑了，我一定去杀人，一定去放火，我一定去做那种大恶事，而是他说，这个罪在你心中，让你的良心麻木了，让你的灵魂睡着了，你不再听得见神的声音了，你不再觉得成圣重要了。你觉得你只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活就可以了，你可以给自己编造一个福音，我就是得救了，我现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就是罪所做的，让人的心刚硬。那最后这一段经文讲到是说什么？成圣是与基督的生命有份。他说，如果我们将这个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在基督里就有份了。什么叫基督里有份呢？我们和基督的生命就连接起来了。我们刚刚常常讲说，哪里有平安，在基督里有平安，哪里有神的这个应许，在基督里有神的应许。神给我们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基业都是在基督里。如果我们跟基督的生命无份的话，那你就圣经上那些应许对你来说都没有什么效。但怎么才能有与基督的生命有份？一定要与罪相争，一定要战胜罪。所以今天我们会从这个亚伯和该隐的故事里面，让我们来看这个罪是怎么隐藏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点，我们要看到说，不要忽视潜在的罪。这个故事很短，一个故事，然后一开始就给我们介绍了亚伯和该隐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职业不同，但是除了职业不同以外，并没有看到其他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亚伯和该隐是第一个人的第一个后代，第一代后代，就是这个亚当和夏娃的这个儿子。这个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人自从堕落以后，人天生就有罪。这一点我们人常常小看。你知道，人不认为自己有这么败坏，人觉得说我们的问题可能是缺乏教育，可能是环境不好影响我们。我们常常没有去思想说，人的罪其实在自己的身上。你知道，在欧洲，他们以前一直所推广的，不认为这个人性的罪是可以，是有原罪的。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他们发现说，再好的教育，再发达的科学，再文明，都没有办法阻挡人心里那种罪恶。你说希特勒去杀害犹太人的时候，到底是因为他没有受过教育，还是因为他的环境逼他去这样做？什么都没有，乃至出于内心的那种恶。在圣经是一开始就指出了，人心里藏着的那种恶，那种罪是与生俱来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该隐也是一个平常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很特别，一个是种地的，一个是打猎的，在这个在生活上没有感觉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至少圣经没有提出说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告诉我们说，这个罪在人的生活中是隐藏的非常深的。在表面上你可能看不出哪一个人特别有罪，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都做一样的事，我们都一样的生活，但是这个罪会潜伏在人的心里。该隐并不是一个什么大恶人，该隐和亚伯都是平常人。在这里，该隐绝对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是那个大毒枭，或者就像那个 Godfather 里面那些成天在外面做坏事那种人。该隐其实他也就是这个种地的，就像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人一样，可能就是有点不冷不热，可能就是觉得说自己过得挺好的，地也种得不错，粮食也够了，所以觉得说我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我们这一点可以想象出来。你知道亚伯是打猎的，打猎的人他们的工作常常是有生命危险的。你知道当时打猎不像我们现在都有猎枪，这怎么很远就可以打一枪，他们是用那个箭这样射一下，射一下没射死，然后要冲上去跟这个野兽搏斗。所以打猎的人很可能他们常常可以经历神的保守。这就像这个我们以前有个军队的军牧，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在战壕里从来没有无神论者，他说在战壕里的人都知道生命不在他们的手中。那亚伯和该隐在因为这两种职业，所以他们可能经历神的深度是不一样的。该隐可能是更可以靠自己，你知道种田的人他一年种完了粮食收起来，把明年的都预备好了，要是明年收成好就更好，不好的话他还是有点存余的，所以靠自己的成分可能比较多。而这个亚伯打猎的，他常常要需要经历这个神的保守，但是在外表行为上没有什么区别。那在这个时候，圣经从后面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该隐心中是有点嫉妒亚伯的，可能觉得说亚伯可能更虔诚一点，可能亚伯常常受父母夸奖，觉得说他能够依靠神，他常常祷告，他比较属灵，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只是我们不知道。罪在刚开始的时候总是不明显，可能你心中对某人有一点成见，可能你心中对哪件事情有些看法，但是你什么都不会表现出来，你也不觉得会怎么样，这就是罪已经开始在心中播下种子了。那两个人不仅是这个生活上没有太多的这个不同，而且两个人都是认识神的，他们两个是双双来到神面前这个奉献。在这里很多时候有些解经家认为说，一个的祭物好，一个的祭物不好，因为一个带血，一个不带血。这个其实我想大家也知道，这并不是圣经上并没有说所有的祭物要带血。在立位记里面特别讲到是赎罪祭一定要带血，因为那个罪是的公价是死，所以一定要有血才能赎罪。但是其他的祭不一定要带血。那在这里圣经里面讲到，他们并不是来献赎罪祭，他们是来是来怎么样，为供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在这里这个供物的意思就是一个礼物，就是他们到神面前来用一个礼物来表示他们的感恩。这样的礼物并没有说一定要带血，所以从现在看来他们二人做的没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该隐拿他地里出产的给了这个献给耶和华，亚伯也从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油子献上，他们都拿自己所获得的。在到现在为止两个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那第二点我们接着要看，开始要罪要开始发展了。所以不要低估罪的能力，不要低估罪的能力。在这里故事告诉我们，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开始，就是这个供物，一个是神所看中的供物，一个是神所没有看中的供物。在这里供物代表的是什么？是一个来到神面前所献的一个礼物。供物是代表你的行为，我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活，所以我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的感恩。供物从来就不是用来贿赂神的。今天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奉献，你是用来代表你的行为，你的人献给神的，还是拿来贿赂神的？我们自己心中要去自省。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说什么？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 他的美不在于他的献的供物美，在于他的献的这个态度美。知道，当我们人不是以一个感恩的心到神面前来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是带着一个贿赂的心到神来面前来奉献。因为我们觉得说，我日常生活中我是犯了很多的罪，然后我也没有听神的，我就这样照自己的活，所以礼拜天我拿点东西，拿点钱来，我来服侍一下，我来贿赂一下神，神最好就把我以前所做的一笔勾销。这个你们就太轻看神了。以前这个报纸上有一篇报道，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贩毒的叫做 Diana， 她被抓在 Texas， 在德州的时候被抓了。被抓了过后，她的 sister， 她的这个姐姐想救她，怎么办？他们两个就商量好去贿赂那个审判这个案件的这个法官，这个法官叫做 Judge Manuel。这个 Judge Manuel 他是有这个收这个贿赂的倾向的，这个 FBI 已经盯上他了。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了过后，这个 FBI 就跟这个姐妹，这一对姐妹达成协议，说你们去贿赂这个法官，但是你们帮我们录音他。所以他每次去跟这个法官两个交接的时候，带着身上带着录音，录了五次跟这个法官的这个协商，最后他们协商好了这个多少钱，然后他就会放他姐姐一放他妹妹一马。所有这五个录音都被交到了 FBI， 当然最后这个法官就被免职了。所以地上的法官都不允许有贿赂，何况是我们天上的天父。我们的天父是何等的公义，如果我们的生活生命没有照着他的旨意去做，以为我们到他面前来用一点时间用一点金钱就可以贿赂他的话，那你就把他太小看了。供物是代表我们的行为，在这里他看说，神说他看不重。看不重的意思并不是他们在献祭的时候神说，哎，这个我不要，把它踢掉，这个我拿上来，不是的。神不是在那里吃宴席说这个好吃那个好不好吃。看不重的意思是神没有祝福哪一个。那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祝福都是以很实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都是实际生活中的这个表现。所以可能是在这里讲的是神祝福了这个亚伯，没有祝福这个该隐。可能是亚伯后来这个打猎越来越顺利，该隐这个种地种越种越辛苦，可能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圣经没有特别的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说，该隐因为他神没有看中他的供物，所以他就变得怎么样，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罪开始在心中发芽了。他告诉你说，这个神的怎样做事应该由你来决定。今天我明明看到我跟我兄弟所上的这个供物是一样的，神为什么只祝福他不祝福我？那就是神亏欠了我。这个就是最让你在你心中把你自己的地位抬得比神还高。当罪在这个时候发展的时候，人就会非常的愤怒，人就开始抱怨神。下一步我们所做的就是，如果神对我如此不公，我还是靠我自己来实现我的公义，靠我自己来把这件事情做得合乎我的意思。所以该隐在这个时候就怎么样，当他和他兄弟亚伯讲话的时候，在田间看到没有，该隐并没有计划好要去杀他的兄弟，只是这个罪在你心中种下了这个种子，这个愤恨在你里面，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他就出来了。两人在田间的时候，该隐就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我们看到这个罪在心中怎么慢慢起来的。该隐没有一开始在心中就说我要把我的弟兄给杀了， 我没有一开始就想说神对他太好，所以我把他杀了。他只是觉得说该隐凭什么，他只是觉得亚伯凭什么，你跟我一样的，你凭什么得到祝福，你凭什么神得对你这样喜欢，从来没有去想说神是一个有主权的神，神的公义不容人去怀疑的，神所知道的是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他的道路是远超过我们所行的。所以我们当我们罪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去承认说你是神，我来祝福你，我来顺服你，而是说神，你要照我的意思去做。所以第三点，我们要讲不要放弃自服罪。罪在我们身上，罪有很大的能力。那第三点是神说，不是人完全没有盼望，人可以自服罪。这个故事里面记载到，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脸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念慕你，你却要自服他。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来问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发怒？我们人常常不会去自省，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发怒是因为别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发怒是因为这个亚伯他挑逗我，我们为什么发怒是因为这个老板对我不公平。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所做的错事都是因为环境造成的，都是因为他人的错误造成的。所以神来问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有一点小罪不是问题，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说我绝对不会去杀人，对不对？我怎么会杀人呢？我最多不过就骂他两句，在家里面抱怨一下，我们觉得我们不会去杀人。那其实杀人只不过你把心中的这个恶行了出来。主耶稣说，当你在心中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只是没有走到下一步真正把它做出来，你在心中已经把这个人给杀了。所以在这里神要我们去自省我们的内心，我们为什么抱怨，为什么发怒。在这里你看到该隐他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能容忍神给亚伯的白白的恩典，对不对？亚伯也没有做什么特别大的大好事，他也没有表现出他应该受到什么奖赏，但是神的主权，神把这个恩典他给了亚伯，他就悦纳了亚伯，他把这个白白的恩典给了亚伯，以至于该隐对这一点非常的生气，他不能容忍神的主权，不能容忍神祝福他人。所以当神问他说，你为什么发怒？神其实在对该隐说，你难道看不见你的敌人不是亚伯，你的敌人也不是神，你的敌人是你心中的罪。你发怒并不是亚伯对你怎么样了，你发怒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让神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你发怒是认为说神没有保护你的权利，没有让你得到荣耀。这是我们心中常常对这个世界觉得世界都欠了我的，我的老板也欠了我的，我的家人都欠了我的，我的朋友他们每一个都对不起我付出的。那个时候并不是在环境，而是在你自己。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可以去试着想一想神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发怒？你要当心你的罪在你心中已经开始发动了。我们认为说我们自怜，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去把这个公义争回来，我为我自己站起来，我为我自己拿到了公平，我们觉得这样
我就一定会快乐了。其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彻底的被罪控制了，你就永远得不到快乐了。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这里神给该隐有一个图画，描写的这个图画，他说当你行得不好的时候，当你生活中没有跟神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你的生命与神没有连接的时候，他说什么？罪就俯伏在你门口。我们都看过，大家在自然界我们现在很少看到动物，在电视上电影上都看过，那些动物扑食的时候，他们先会蹲下来，他们先会变得很小，躲藏在那个草丛中，变得很安静，让那个他的猎物完全放弃警惕的时候，他就会扑出来。这就是神所描述的这一幅图画。他说当你觉得说我行得还不错，我自己在世上混得还挺好，我你看我这个哪里都做得不错，哪里都有人夸奖的时候，神说那个罪啊，可能就是在伺机等待，他看上去很小，让你感觉到说我好像没有犯什么大罪，我生命中好像没有什么，我大概就是有些人我不喜欢，有的人我喜欢而已，他会让你觉得说心安理得，你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这些罪，他一些小小的这个问题，小小的愤怒，小小的贪恋，小小的放纵自己的肉体，都是躲在你门前的罪，他在等候这个时机。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基督里，常常在神的话里提醒我们，当这个罪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制服他，需要去制服他。这是神对该隐说的。虽然该隐他杀了亚伯，神说你有这个罪，但是呢，他说你可以制服这个罪，你可以制服这个罪。人怎么制服罪？不要以为你下定决心我就不犯罪了，不要认为说我可以，我明天这件事情我只会做一次，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做了。人没有这样的能力，真正能够制服罪是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你所知道这个是罪，知道这个罪造成你和神的生命的脱节，知道这个罪可以在你生活中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这是神要我们认罪的原因。当这个神问这个亚伯的问这个该隐的时候，神希望的就是该隐能够知道说我有罪了，希望该隐说我因着我的嫉妒，我因着我的骄傲，所以我杀了我的兄弟。但是该隐没有这样做，所以神告诉他说这个罪你应该去制服他，你如果去放任这个罪，你就会你的生命会越来越不堪。想一想，该隐，如果你认为你生活中的这些痛苦，你认为你生活中的不平是因为你的这个你的伴侣引起的，就是我的这个老婆，就是我这个老公成天跟我过不去，我们认为说我的问题就是伴侣的，那你的生活就是离婚收场。如果你觉得说我今天的问题就是我的那帮朋友，他们对我太没有义气，我对他们这么好，掏心掏肺，他们却对我背叛我，那最后的解决方法只有什么？永远不要来往，老死不相往来，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认为你的问题就是因为你的老板他是一个非常笨的老板，看不出你的才华，不采取你的建议，最后他对你非常不公，最后就辞职。如你不认识你的罪在哪里，你的解决的方法就是错误的。只有你知道说这个罪在自己身上，我知道我要认这个罪，我要到神面前来悔改，你的生命后面才能走到神的这个旨意之中。所以罪是可以制服的，人不要放弃去制服罪。 最近我看了一个电影，就是2019年的那个电影，叫做 Joker， 很有名的电影，叫做 Joker， 在2019年的时候被提名很多项奥斯卡金像奖，虽然他最后只得了两个，好像最佳男演员是他们得的。这个 Joker 看的时候啊，开始看了一头的雾水，最后因为这个实在是这个电影让你看到说他所反映的正是现今的情况，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他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他是一个喜剧演员，他的工作就是扮演这个clown， 就是小丑一样的帮人家这个店里捞生意，但是因为他自己也有点精神病，再加上他的这个工作他常常被人欺负，他常常被人欺负，他开始的时候就忍着，后来他就觉得说他忍着有什么用，他要起来反抗，他要起来为他自己争取权利。所以这个 Joker 当他自己的生命第一个因着他失去了工作，然后他发现他的母亲对他小时候曾经虐待过他，曾经对他非常的不好，他最后的反应就是如果生活这样对我，我就以罪对付生活，所以他就变成了连环杀人犯，谁敢欺负他他就掏枪出来，结果就一而再再而再，不知道杀了多少的人，所有在他面前他认为对他不公的他都开枪打死。这个就是这个 Joker 在讲一个这个人的这个罪，人生活在这个罪的世界中，你一定会遭受不公的待遇，你一定会被人伤害，但是也这个神告诉我们说对付罪不要以更大的恶去对付它，不要对在这个不公的时候，你要相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不需要你自己去掏枪去实现公义。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的枪击案，很多人觉得说我这个罪恶的世界我只有以罪去对付，那你就把自己也陷到了这个罪中。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新的系列，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灾期的这些星期，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到神面前去祷告，我们去思想我们生活中有哪些隐而未尝的罪，让我们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让这些罪还没有开始发展的时候，还没有开始让我们走向这个错误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就去制服这样的罪。神他今天给了我们救恩，让我们有能力靠着圣灵去制服罪。我们与罪，你不制服罪，罪就制服你，我们和罪绝对没有办法和平相处。所以今天如果你不离开这个罪，罪就让你离开神。所以对待这个罪，我们只能在神面前常常自省，我们认罪，我们愿意靠着神悔改，不按照我们的情欲去生活，按照圣灵的带领去生活，让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学习从这个亚伯该隐故事所教导的，让我们不要低估了这个，不要忽视了这个罪的存在，不要低估了罪的这个能力，也不要放弃制服这个罪的权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怀着满心的感谢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为了救赎我们，主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靠着你的恩典走上成圣的道路。主，我们在这里祈求你给我们能力、智慧和信心，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知道怎么样对付那伏在门口的罪，让我们的生命能随时的警惕这个罪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功，让我们常常的能够在你的话语中，常常的在基督里能够得你的保守，远离这些罪。 主，我们知道你恨恶罪，恨恶到只有用你爱子的血才能够免除这个罪的刑罚。主，作为你的儿女，我们同样的恨恶罪，让我们今天的生活远离罪，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带有基督的形象。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